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因为能够一同思考的话语，能够一同聆听主你的信息，都是主的恩典。就求主赐给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而且能够很诚实的从你的圣灵的感动之下看到我们自己，让我们审慎自己，能够做适应的调整。主啊，天主，求主你的圣灵带领你的仆人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更够清楚，能够忠心的把它讲出来。祷告是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那个生命记里面的信息。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生命记》的16章的前一部分讲过。那我们在当中，我们谈论到犹太人的三个节期：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那么最后，我们从当中能够看到他对我们基督徒今天信主的人的意思是什么。在这段找到关于犹太人这个守节的教导，对现代 的基督徒的敬拜的实用性包括几方面。首先，我们看到真正的敬拜必须要与神有相关的，必须要以神为焦点的。今天很多比较现代的教会，他们的焦点不是神，而是人。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反省，不论是讲台的信息、诗歌，或者是放在我还是神，那个现在的重点很集中在人的身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以神相交，有时候也包括到我们的衣穿。现在呢，等着觉得主耶稣当年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传道就到这市井的地方。人家都穿几乎普普通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也是观察到会堂里面。所以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衣装要整齐，因为我们要见的来敬拜神，不是要彼此的社交的场合。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我们衣装，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婚礼，你穿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为什么像一个照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救主说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呢，这讲不通的。所以呢，敬拜真正是我们来是与神相交，以神为焦点。第二，就是真正的敬拜是因主的邀请，不是我们自己邀请神来，而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敬拜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神啊，你降临在我们其中，这是不对的，不合乎圣经的，乃是因为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叫神降临在我们当中，这是这个反过来的。因为是神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这聚会是为了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筵席。所以呢，我们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主席是主自己，我们敬拜必须要按照主的旨意而行，不是顺着人的意思去做。很多时候我们预备安排节目的时候，我们都看什么东西适合参加的人，不是，是主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去做，那是第二点。我们也看到敬拜是一个集体 的尾声，集体的任务。所以在崇拜当中，我们是一群蒙救赎的人，聚集在我们的恩主的面前，一同庆贺我们从神而领受的恩典，也提醒到我们神的祝福和施恩是绝无偏袒的，没有一个人有特别有资格靠着一己的功劳领受主的恩典。所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撤掉那个我们一切的性别或者社会的地位，我们种族的分隔的那种的个别。所以在聚会时候，无论你在外面什么职业， 你在外面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在这里我们都是一个家，都是一样的。那么敬拜我们要看到呢，真正的敬拜是因为我们的敬拜的核心不是为神做了什么，真正的敬拜而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以真诚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唱诗赞美他，向他感恩。我们先感谢天父给我们救赎的恩典，而且感谢他在过去的日子每一天他怎么样保守供应我们。因此呢，既然这时候敬拜应该是非常喜乐的，感恩喜乐，而且不应该把敬拜呢看成好像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条规，一个律法主义，不应该。因为给基督徒释放他们那种的感恩赞美神。那么而且呢，另外呢，基督徒的侍奉就是敬拜，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是敬拜，敬拜就是一种侍奉。我们来到神面前上主日学，主日学是一种侍奉，不是一种的会堂。所以我们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要这样进来是一种侍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把自己全能献给主，甘心乐意的按着神的心意去敬拜。所以每个礼拜天来的时候，应该在家里预备自己，今天是主日，不是 来一个责任，我来是因为我因主的邀请，因为主爱我。所以呢，我们真正的我们要把主啊，我是你的，我现在来到你面前，我坐在这里，求主以下的不论是唱诗的听到，主啊，我是你的，我的耳朵是你的，我的心是归向你的。不要花时间整天在的时候大家聊聊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最近超市今天有什么减价，不要，那时候应该是这个是我给献给你的。所以我们说要预备心，是这个预备心，不是只是安静下来，预备心祷告，要按着神的心意。主啊，等一下我们有财务的奉献是为着你的，是在家里预备好的财务的奉献，不是临时看到小主席报告的时候才把钱包拿出来决定今天奉献多少钱，这个是不对的。那所以呢，无论这时间什么，都是一同来去投入敬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十六章，当他招待了那个守节我们基督徒怎么敬拜的指示之后，跟着他就转到公义的生活。因此呢，在招到那个节期的活动之外，圣经告诉我们更重要是什么，不是只是守节，还是更重要的我们每一天怎么样过生活。我们每个礼拜只是一天几个小时来到教会，但是主要的教导就是这个几个小时以外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就是我们神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怎么样去生活。我们所以呢，从第十八到二十节呢的所讲述的内容呢，包括三部分。今天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十八到十九节，是讲到公义生活是为什么重要。那么还有呢，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公义。原来，因为我们就算信主的时候，我们生活还有很地方要转向公义的，要继续在公义的生活上面继续去长进，继续去改变。最后二十一节。那我们亲近神的人，我们还需要公义生活带来就是敬拜的服事。我们只有一种的服事是神和神心意的，就是亲信 的服事神，亲信的服事神，就二十一节。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十八到二十的十九节。 第十八节提醒以色列人要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歌城里面按歌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然后在这里的经文呢，而且呢他们这些官长呢必须要按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神要求他的服侍他的人要有公义的原则来担当这个带领群众的工作。所以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对神的话语有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扎根生长，明白神的旨意，不可以骄傲又谦卑。所以在教会里的原则，我都是要你服侍吗？你要上主耶学，你服侍吗？一定要有证明你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扎根生长，你才能够配得服侍，不然的话你不晓得神的心意。那我们看到这句话是摩西传达的，摩西他晓得神的心意，他知道一个能做榜样的领袖是非常重要。人么时代，从摩西的时代到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一个有能够做榜样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的领袖他能够带来长久的影响。我们记得当年在何烈山下，亚伦因为他不能够约束那些群众，又加上自己对神的话语不清不楚，所以呢他就将人的意见来取代神的旨意，在这种时候就发生了拜金牛 的那种事情。当时候若是有一个信念坚强而且不是那么 累弱 的领袖在场的时候，也可能不会让到以色列能够落在那么那个一生难忘的灾祸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好的领袖，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他就能够将他所属的团体，他所服侍的团体，将他们的灵命和道德生活提升到对神基督的委身。他会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事情，他的道德标准是让神的话语 来陶造他，来把他让成神的思念，跟他成为他的思念，神的观点成为他的观点。要做到这里的时候，不单单他自己能够影响别人，他自己那种顺服的生活也影响到他服侍的人群，也看到顺服生活的重要，他自己对神敬爱那种的生活也影响到他所带领的服侍的团体，大家对神的话语 有敬爱。反过来，一个拙劣的或者不负责任的领袖，他会将人带上一个败坏、不道德、离经背道的那种的境界，会到离经背道的下坡路上面。如果一个领袖他只是懂得主的话，但是不懂得主的话语更深的真理是什么，不能够有生命的经历告诉别人这是为什么觉得是这样子的时候，他的话语呢好像风帆一样的，风吹那边就那边，风吹那边就那边。我的看法一定要从圣经里面真理所领会所陶造出来的看法。所以为什么做一个领袖，从年幼的时候他一定要照圣经的话语上面去遵守，去尽力能够被调度成为合神心意 的工人。所以我们这是非常重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不是我们要做就做，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神的仆人使女，但是一定要建立神的话语上面。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就算在教会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都是 经历，就希望在自己管理的部门当中，我们参差完全自己支持自己的人，目求呢就是我的计划能够推展的顺利。政府的现状很普遍，是吗？我们看到美国新任的总理，他的一批都是跟他的看法一样，是吗？成不成功，很快要两个礼拜就把这美国都天翻地转了，是不是？但是教会不是的，教会不能够对神的对的指示不是这样子的，神对他们的指明，在那个十九节提醒到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求说他的仆人的是要有高尚的品格，不以貌取人，要按公义，按着神的话语做判断。他们不会顺情面，也不会偏私的，因为在神的话语当中，这个人是一套，这个人是另外一套，不可以的，都是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都清清白白的。那么这样子，神就说，这个仆人真的在我面前忠心管理我的家。忠心管理的家不一定是整个教会，在教会当中，神设立十副长、二十副长、三十副长、五十副长、一百副长，都是忠心。我们如果在小的事情我们要忠心，大的事情才忠心的。我们在小组里面做的忠心，将来我们在大的事情我们才能够知道忠心是怎么，其实在这个原则上建立起来。为什么呢？忠心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看到我的权利，我的行事那种的权利是属神的，但是人的看权利还有不同的看法。人的权利的对权利的野心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却不晓得任何的权利不可以永久的，因为权利是给神，是暂时托委托人的责任，给他这种权利去完成个使命。不论在社会里面，在教会也是一样，人不过是神在地上的管家。倘若一个人他爱慕渴慕神授予的权益过于神的话，这不是合乎神意的态度。在教会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的76岁的时候是我那个26岁的时候就在教会做执事，到一直在做。但是呢，我那时候做的很渴望做，因为什么呢？就是教会很多地方不对，我就希望如果能够去做执事的话呢，我会改这个改那个改那个。那么呢，不学的谦卑，回头看真的很浪费那几年。但是神教训我功课，我在教会服事，不是去这个改革。神不要我们做改革家，神要我们，这不是神托付我的权柄。我后来慢慢慢慢学功课，看到在这方面要谦卑，不可以靠着权力去成就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你知道，既然是权力是神暂时寄托委托给我们的时候，一个和神心意的领袖必须要大公无私地运用神赋予的权力，要按照神的公义，就是神话语的准则去判断事情。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体会到群体教会群体当中的那种发展是一个活跃的。当我们人设立很多的条规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从神而来的， 当然调会是重要，因为每一个就算教会这个家里面，我们都需要有这个条理，有秩序，有节制的发展。作为一个领袖，这个是对，我们要调规，我们要节制，有那个条理。但是呢，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的公义那种的准则，而且我们要祷告，要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做出判断，怎么样来定定那个优先次序，怎么样分配资源，我们各方面都能够，各方面要特别注意的。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有些事情我们觉得看重，就放很多人才在那里，结果其他东西就忽略了。有时候不单单在教会之内，在教会以外也是重要。有许多人，他们看到我们传福音是重要的，那么我们这个福音机构的工作是重要的。但是若是我们只是在教会当中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服侍，反过来跑到教会以外的机构去服侍的时候，就好像自己的田不耕，跑到别人的田去耕田，那这样子呢，自己的田里面呢就生长不好，野草满满，那这样子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判断，神啊，你是究竟叫我在什么地方服事？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多工作，很多部门，我怎么样分配那个工作？在我的团契里面，我要怎么样分配工作？怎么样去投入？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就好像一个交通警察。我应该怎么样去做指挥，那么好叫团契里面各方面能够很顺畅的去前进，都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所以呢，我们一个神合乎神的心意的人呢，我们就要好好的要向神忠心。那还有呢，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都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要做神的仆人。我挑战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你来使用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帮助我能够好好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因为神他所使用的人一定要心合乎他心意的。我们怎么样知道合乎神的心意呢？就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叫神使到我在生活各方面都让你来陶造装备，在不同的部门服事上面装备我，造就我成为更大的给你使用。所以呢，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神呼召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生命那个建立的磐石。无论我在做什么，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那么第二十节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二十节教导我们，你们要追求至圣之义，好叫你们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我们知道这句话，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当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地漂流到的快40年了，他们正切切期待早日能够进入到应许地。奇妙在这时候，神反过来召到他们要追求至公至义。奇妙哈，没有预备他们怎样进迦南，要做怎样迦南有什么好，没有，只是现在进出以前，他们说你要追求至圣至公至义。原来以神的眼光来说， 一个信主的人追求公义比追求承受他的应许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一心追求神的公义的话语的时候，去生过生活的时候，神就很自然在他生活当中得到他们所应许的，结出那种的蒙福的果子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神的心意很清楚，为什么呢？当这些人我们追求神至圣至公的那种的品格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发现，我们越来那种属神那种品格就越来越明显了。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都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可惜我们知道，人是通常都很急功近利、本末倒置的。有在我们在座当中，有些弟兄姐妹看过那个华理科写的《标杆人生》是吗？而其中他提到降服神的人生是什么？一个降服神的人生是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目的导向人生在这里，这个今天的二十节就提到，我们就是要追求公义。就是说呢，主啊，让我读你的话的时候，我看到你，我看到你的品格，看到你那种心情，我愿意渴慕像你一样。这是叫做道上的人生。我就是要，我要这样做的时候，我无形中我就要有种降服神的态度去受改变。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降服神的人的那种人生。降服神的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的。为什么？因为我要像神，我要活出神那种的品格，这个是非常重要。神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人要做到这样子，我们那个自己的意识，我们思念要受改变。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今天若是要活出神的旨意不容易，是吗？我们想的东西很多时候无形中又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事情。为什么呢？这个好吗？不好的。为什么？当我们自己的想法先于神的想法的时候，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去想法的时候，我们其实呢就是事倍功半。反过来，当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让神的话语好像显微镜一样去分析去看，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然后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去做修改的时候，我们才会事半功倍。标杆人生也有上次的观点告诉我们，我们要专注于神，我们才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和力量。在教会里面每件事情也都是一样的，很多事情我们觉得需要做，但是呢，我们要不要好好的祷告，好好在神面前去思考才去行动。在我生命里面，我可能我有很多事情的要处理，但是这个事情处理我的想法呢，或者如果神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圣经的话语教导我应当去怎么样去做呢？当我知道这些话语的时候，我祈求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想起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在这个话语上面好好的思考， 这话语怎么样能够应用在、实用在我今天所面对的困境、问题上面。如果这个现在我面对与人之间 有冲突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样去处理呢？按我的看法，我很容易看到人的软弱、人的问题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处理他的问题。但是我把我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灵会感动我，吸取主的话，那我就思考主的话怎么样应用在现在我所想所做的，我所想的是否合乎神的心意。若是不要的话，我要调整，我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就是这专注在神身上。因为我人生的道上就说呢，我无论怎么都不要在神面前让能够过神那关。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清楚的目标，知道我应当怎么去做，我才有这能力去做。虽然我不肯定能够这样做，但是我祷告照着神的时候，神就给我有这能力信心，我可以去做。所以呢，在那个二十节在这里呢，教导我们，我们要追求公义。所以追求公义呢，换句话说，就是在乎我们刚才所说一些的例子，就是我们里面，当我自己追去做的时候，我的自己的品格不知不觉慢慢的改变，受改变，更加像神。到现在呢，神就是说，一个他的儿女，我们要在品格上面，我们要从品格那边开始去改。若是今天教会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只是信仰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走出教会以外，在社会，在我们所长我所在的地方能够发挥我们的信仰影响别人，那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成为有职数 的神的仆人。我们要做好的领袖，应该从我们身上开始。怎么样是才是有一个职数 的领袖，能够不但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工作场所，在家里，在各方面都能够带来影响。这种人，我们现在不是单单讲那个鼓励弟兄姐妹努力去读书，还有这专业的能力啊，不是这能够在做工方面多点训练，那个学习怎么样，这个管理学各方面的东西。这些呢，我们如果只是看重教会的行政，在家里或者在外面做工，专注在专业的能力的时候，或做事情的能力的时候，但是我们忽略更重要就是品格。很多人很聪明很能干，但是品格上面出问题。因为当我们的品格与专业的能力分割的时候，是就非常严重的。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 很有才干，品格上出问题，他在人面前很被别人欣赏，但是内在他的属灵生命出问题，不能够被主使用的出问题。但是呢，我们社会里面呢不看重你怎么样没问题，只需要你能够有生产力，你做事有能力，你就可以用了。我们教会基督徒不应该看这个，那我们要培养一个合乎神意的品格。合乎神的品格就是二十节说我们要追求公义。怎么样知道神的公义？就是认识神，从神的话语当中把他神的价值观道德观成为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一个打个比喻，既然我们讲到做事的能力跟品格不可以分开，这样子说要做一个优秀的领袖是什么呢？他要学习在指挥别人面前要自己要学习自己，能够自我控制自己， 一个能够优秀的这个领袖，他能够懂得自己接受神的管教，接受训练，怎么样顺服神的带领。这样子的领袖，他就在软弱当中，他能够学习坚强不移依靠神，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若是一个领袖觉得自己我很什么都行，那这个不好的领袖。我们做牧师的有时候面试一些人申请工作，如果这个人说我是什么的 excellent 呢，我跟黄牧师就看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已经太好了，是吗？但是外面的监工时候也要什么都 excellent 的，是吗？你要让那个阴间的考官很对你很欣赏，但是神的仆人不是的。你要学习，因为这样的时候，他在恐惧的时候，才能够依靠神，去勇敢去面对。当他很诚实在失败当中做错事情，他不会气馁，因为知道我在神面前是做错，我承认，但是神仍然看重我，让我继续有机会，我不气馁。这种的人，他得胜的时候，他知道我得胜，因为我靠神的能力，没有什么值得去夸张的，他归荣耀给神。所以在这一切的经历当中，神允许我们有软弱时候，有惧怕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有那个得胜的时候，但是在这一切的经历当中，神要使到他经历认识他，经历神。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对神的话语的公义的话语有渴慕，好像学不止境的，我永远不能够完全学得到。而且这种人不单单学，而且学而知行的，他是一个好的老师。这种人将来才是一个好的老师，因为他不是讲圣经的道理，但是讲生命的圣经里面的生命的道理，不是只是用学问。但是好的老师，他也是永远是神的主耶稣的门生。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提醒：你要追求公义吗？好好在每一天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明白行出来，那也就行在神的意念里面，没有什么秘诀的，你只有这个，你要顺服遵行。因为招到我们的不是老师，不是教会的牧师，或者主耶稣老师，神是指着他们，他亲自来招到你的。当他们在这种你的基督徒，当他在这种的这样子的遭到之下去经历神，认识神，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将来他必成为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从他十步长、二十步长一直长大，神会使用他。所以这个呢，弟兄姐妹，这是你我的责任。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有合乎神心意的人，能够在教会里面，在他所在的社会的圈子里面影响到别人，来追求那个道德和正义，来激发别人渴慕他们的生命更像能够有那个高尚的人生的价值观。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彼此影响，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朋友的，我们可以在朋友社交里面谈话当中，把你的生命的看法影响别人。人家看到你是不是只是嘴巴讲呢？或者你真的行出来，真的有基督徒的那种的见证，那是很不同的。那我们，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最后一点呢，就一部分呢，就是倾心来服侍神。21节。 生命经二十一节提醒到我们，你为耶和华你的神建坛，不可以在坛旁边栽种什么树木作为木偶。原来在这里呢，提醒到以色列人，他们为神建坛的时候是敬拜神，是吗？他们原来他们也会面对一种的试探，是什么呢？就在神的坛旁边建那个偶像，而且标榜自己的畜生。这个提醒到我们，想起人对神的服侍可能有不同的原因。究竟神喜悦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呢？我这次就用钓竿的人生的例子哈，来为他推销钓竿人生的书哈。钓竿人生这本书呢，也提醒到我们，并非要我们在每个基督徒一定要在神面前完成一个丰功伟职那么大的事情，不是的。神看重的是什么呢？神看重是我们每一个人用什么心态在小小的事情负责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神看重我们的内心和动机，是不是小事情你还是那么忠心，或者大的事情我们才花功夫去想，小小的事情究竟我们对神是否存着敬畏神的心去服侍，是否大型的聚会我才对神的特别祷告依靠神呢？或者小小的事情我都把自己交托在神，求主使用我，还是我们的服侍的背后是为着得益处吗？看重别人我们个人的名声吗？被人侵占吗？来服侍他吗？那我们如果别人那个称赞那些很主要的人服侍，那么我在这个背后幕后人家不称赞我，那么我们是否神在心就说，在神眼中你也是一样重要的，每个人都是一块钱，不会他站在台上就给他两块，你在后面也是一块钱的，神的他的赏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看重我们的心，所以倾心服侍神就是讲到我们什么真正的服侍神是什么意思。真正服侍神，首先我们知道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爱神的心。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怎么样知道你是倾心呢？你是否爱我？你服侍我？你服侍我，你是否是有爱神的心？若是没有爱神的服侍，在神里面其实它会带来很多问题的，人的问题。因为有些人服侍是如果是为着我的话呢，我们就很多容易呢就不委身的，好合我心意我就做，不合我心意我就散，这不是爱神的心。没有爱神的心的服侍，只是一是一连串的事工的总和，没有内在生命的，只是工作，没有一种的服侍的生命在里面。没有爱神 的服侍是一种的事工性 的服侍，不是非人化 的心，只是一对的计划数，我们计划着这个 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step one step two， 这样子就一步步来去做。但是呢，倾心的服侍是什么呢？刚才说倾心的服侍就是爱神。我们如果你爱神的时候，神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会将我不理别人怎么样看我，不理别人有没有注意到我，我会将我自己的名誉地位事件都放下来服侍你。父啊，主啊，你要我配合吗？就按照你的心意把我配合进去来使用我。倾心的服侍是寻求神心意，有祷告的心来的神面前来寻求神， 愿主的旨意实现。那么还有清心的服侍呢，是不，既然不是为了个人的嘛，所以呢，反过来就是说，清心的服侍呢，就是不也是坚持个人的看法，而乐意是放开自己，听那些不同的意见，然后经过审慎的分析讨论之后，我们就取取众人认为好的，我们去做，叫清心。因为当中我们的对象主人是主自己，是清心，没有把自己放进去。还有清心的服侍呢，是以神为中心，不是要标榜自己的，也不是高举自己。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教会当中呢，什么聚会什么的结果，我们要都要只是归荣耀给神。我们不要在那聚会又说是因为某某人什么某某人什么，这样子对这个人不好，有一种试探。另外呢，就把神应得的荣耀归了给别人。所以我们为什么教会里面，我们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标榜人，你不要把他放在一个试探那种的地位上面。最后，清心的服侍不是计较自己的成就，而是看着神的家是不是有得到好处，那我就去做。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在那个21节，你要为耶和华你神的建坛的时候，不可以在坛边栽种树木作为偶像。这个就是提醒到刚才按照刚才所说的，当一个人在一个神的祭坛方面放了自己的偶像的时候，反正这种侍奉神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向人来个高举自己。弟兄姐妹，不是要夸耀自己的看法能干来服侍主，而是主要你去服侍，你就忠心去服侍，让神把他旨意显露出来，所以就不会标榜自己。一个侍奉有果效的人，总括来说，首先他需要有内心清洁的很单纯的心。如果我们来为着自己建立我们公职，最后结果反是神会作难的，神不会祝福的。但是若是我们全心为着神的家完成你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你每做一件事情，神都给你同在，给有智慧，他给你的力量的生命的影响力能够不单单 成为成就神托付的使命，也看到别人因为你他生命受到改变，这是最重要的。神给你的祝福跟给你的应许。所以在诗篇127篇的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子，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是我们服侍，也还是用自己的方法计划去成就属灵的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你工作没有从神来的能力的。因为为什么？一切房子城池的建造都是神的工作，去改变人的心，去改变人生命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配合神的心意去做。神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而是他的事情，我们必须要配合他的心意和他行动。如果你还是觉得要仍然用我的方法去操纵神的工作的时候，最后你发现神就让你知道，他，我有我的时间，我有的方法，除非你顺服我，你清心服侍我，你不会祝福你的。所以今天教会除了我们需要办活动的人才以外，更需要什么呢？更需要懂得审时度势的人。我们要 在从年轻就开始培养那种属灵上有辨别力量的人。从小事事情去看，还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如果你不渴慕神的话语，你就不明白神公义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听到还要行道，学到还是要行道，建立一个有纪律的生活，可以承担责任。有些弟兄姐妹很爱主，很热情，但是呢，他的生活没有纪律的，他只可以做短途嘛，一下子就没有，不可以的，要建立纪律的生活。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要在遵守神话语的生命上来服侍主。要紧紧记得，弟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主托付，在他的家里服侍他。若是你我能够倾心去服侍神的时候，放下自己，有顺服的心，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灵命都是因为你，他们获得益处的。愿主祝福我们，我们做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到面前，继续的恭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愿主帮助我们更加的渴慕认识你的公义，好叫我们懂得怎么样在地上去活出来，在地上被你使用，让我们生命能够带来给别人的影响，满讨神喜悦。今天祷告祈求，是奉了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